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电影小说融合 Plus 版的沙丘系列之第三集。在上集我们讲到，公爵入主沙丘后接管了香料的开采业务。作为一名外来的殖民者，他采取了包容共融的外交政策。他寻求与弗雷曼人的一位学弟领主斯蒂尔格建立盟友关系。后来他又接近了帝国派的裁决官凯恩斯博士，并深入沙漠视察了香料的开采现场。其中保罗因为吸入了香料而产生了让他困惑已久的幻象。那么自入主沙丘以来，厄崔迪频频受到阻挠。一是哈克南人竟然向他的儿子动了杀心。二是哈克南人交接留下来的都是老旧的问题设备。三是他们截获了一条哈克南人信使的纸条，上面透露信息让人难以捉摸。但未曾想，纸条上所说的事情果然是真的，厄崔迪中果然出了一个叛徒，加速了冲突的进程。在一天夜里，这位叛徒与敌人里应外合，瘫痪了城址的屏蔽场防护罩，让厄崔迪城门打开。之后他还麻痹了雷托公爵，并露出了真面目。这里先纠一个错啊，查了一下，雷托公爵迁入厄拉吉恩时，加泰格的哈克南人已经撤离了，所以这次袭击哈克南人和皇帝的萨多卡军团是空降到沙丘直接展开袭击的。噼里啪啦，厄崔迪沦陷。以上是上期的内容。今天只讲一章，单独列出来是因为这是我认为在第一部的故事中最精彩但又无法通过演技呈现出来的部分啊！当然这也是大家听我解说的意义。好，让我们正式开始，来到第九章。约医生将全身麻痹的公爵扶到了墙边，他摘下了公爵的家族戒指，并保证道一定会将之送到保罗的手上。然后他在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了一颗假牙，并叮嘱公爵道，我现在会给你换上一颗假牙，当哈克的男爵接近你时，只需用力一咬，牙齿就会崩开，然后你再用力呼气，假牙里的毒药便会弥漫在空气当中，让男爵中毒身亡。约医生为何如此没有太多时间解释了，他仅仅说道，他和男爵做了一笔交易，如果交出公爵，他便能换回他的妻子瓦娜。他再三叮嘱雷托大人，一定要记住这颗假牙，这是你消灭哈克南唯一的机会了。而根据上下文推测，我们可以拼接出这样的顺序。之后约医生又把还在安眠药和镇定剂药效中的保罗和杰西卡带到了皮特跟前，交代了些许事宜后，在等待哈克南男爵的这个时间空隙，他又偷偷跑到了一架扑翼机旁，将公爵的戒指和一个弗雷曼生存工具包一并放在了座舱椅子下方。同一时间，哈克南男爵来到现场，就看到了皮特和这对母子。这里我要及时补充一条信息，当初圣魔给保罗做了毒针测试之后，我们做过详细的解析，就是那道诀别的泪痕，他对杰西卡有一种压抑着的不表露出来的爱。那么在离开卡拉丹之后，他又立即跑到杰地主星找到哈克男爵，并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On that matter, Duke Leto Atreides means nothing to our order, but his wife is under our protection and by extension her sonAllow them the dignity of exile.
House Harkonnen would never dream of violating the sanctity of your order.
男爵口头上答应了，答应的原因是姐妹会是帝国内神秘的政治操纵团，而且圣母是皇帝的真言师，相当于咱们文化里的太监，他完全有能力在皇帝耳边说悄悄话，所以哈克南不想在明面上和他们闹掰，但他又不想妥协给厄崔迪留种，于是他让皮特来处理这对母子，自己就不参与了。到时候若圣母用真言来测谎质问，男爵便完全有信心说袭击的过程场面太混乱了，我不知道母子最后的下场。皮特接下这个差事后，他心领神会，刚刚这岳医生就建议过让士兵直接开扑翼机把母子扔到沙漠深处，在那样酷热恶劣的环境里没有生存资源，横竖都是死，交给沙丘不用自己动手，那多方便呀。于是皮特让士兵按岳医生说的来做，把这对母子运上扑翼机，将他们扔进沙漠。因为这段细节比较冗杂，所以电影直接就跳过了。母子事情交代完后，哈克南男爵就要去处理雷托了。此时我们看到男爵在大厅的长桌一端正享受着美味，另一端则是全麻全裸的公爵瘫在椅子上。约医生在士兵的押送下也来到了现场，他说，男爵大人，我的任务完成了，你答应过我将瓦纳从痛苦中解脱。男爵移动着他那肥胖的身体走到他跟前道，
I said I'd set her free, that you could join her.
只见男爵抓起月医生的头，呲的一下了结了他的生命，叛徒死翘翘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月医生会背叛公爵呢？如果你看小说、看电影、看百科总结，人们都会认为，就像月医生所说的那样，他为了换回受折磨的爱妻瓦娜而出卖了公爵。但今天我给他分析点不一样的，我的观点是，月医生其实在撒谎。《沙丘》这部小说一大特征是剧透，作者在一开始就直接告诉你月医生是叛徒了。他的主调并不是悬疑，而是心理描写。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让读者感受月医生整个叛变的心理活动。如果仔细抠字眼，你会发现月医生指出了一半的实话，剩下的一半需要读者去破译，给月医生做个心理诊断。首先，他的背景是受过帝国御处理的，也就是说他通过后天训练被植入了一个信仰或者是心理上的制约条例，即不能夺取人的性命。而小说上下面也暗示了，受过这种处理的人也伴随着一种极高的道德操守，他们是极为忠诚的人，是不会背叛的人。那么在某个时间点， Peter 劫持了月医生的妻子，然后将月医生置于一种进退两难的伦理困境。他让月医生背叛，交出公爵，而这样的结果是公爵必死。如果月医生不背叛，不合作，那他的妻子瓦娜将被折磨致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你月医生都是人命的主要负责人。 Peter 就是用这种困境方式瓦解了月医生的帝国御处理。那为什么月医生最后会选择交出公爵呢？他其实很清楚，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在第八章有这样的独白，他抱怨自己像个棋子一样被卷入了两大家族的世仇当中，导致他的妻子瓦娜被杀，甚至更糟，瓦娜可能正经历着残忍的折磨。但他又犹豫了一下，瓦娜可能还没有死。什么情况下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那就是妻子已经死了，他要否定这个事实，所以他才会抱着希望说，哎，可能还没有死。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月医生认定心爱之人已经被夺走了，那随即而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念头呢？复仇，他想杀人，他想杀掉哈克的男爵，但这个念头却又和他的信仰发生了冲突。一边是外界后天给他植入的道德操守，不能杀人，一边是他本能的欲望需求，我要宰了这哈克男。同样的挣扎也发生在了杰西卡身上，一边是姐妹会给她植入的要绝对服从命令找男伴配种，一边是内心对公爵不可割舍的爱意。而在最终选择上，通过这两个人物，作者传达出了一条很朴素的讯息，那就是忠于自己。月医生选择了要杀人，但这就相当于让一个穆斯林去烧古兰经，这是亵渎的，荒唐的，这怎么可以呢？于是月医生开始自我欺骗，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是很常见的心理现象。特别是当你发现买东西买贵的时候，你会找各种理由来合理化自己的购买行为。所以月医生开始自我麻痹，给自己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能不受内心谴责的理由。我背叛公爵将会导致他丧命，但我不是出于杀人之心才背叛的，我是为了我的瓦娜不受哈格兰侵入的伤害折磨才这么做的。所以关于月医生的背叛，第一层理解是他是个没得选择被迫的传统的那种目光短浅的叛徒，他天真的以为交出公爵便可换回妻子。而第二层理解是，其实月医生门清，他心里早知道像男爵这种大政治家做这种勾当的事定是不留痕迹的，不可能真的履行契约交出瓦娜留下活口的。所以月医生压根就不指望哈克的男爵会履行契约，所以在和雷托公爵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他如此说道：抱歉公爵。他碰了碰他额头上的钻石纹身，我自身也觉得很奇怪，我那如火般的良知竟然被压制覆盖了。就说啊，我那钻石纹身要求我不能杀人，但现在这条代码已经被改写覆盖了，我很想杀一个人，是的，我反而还希望如此，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将不择手段。什么事情能让一个苏克医生起这么大的杀心？那就是妻子死了。而这一刻是他彻底放弃超我、接纳本我的一刻，是他彻底接受自己背叛了苏克医生信仰的一刻。所以他再三叮嘱公爵，一定要记住这颗假牙，男爵靠近你，你就咬破他，取了那老男的狗命。换言之，实际上月医生在面对这笔交易时，他是看破不说破。但另一方面，他却又是厄崔迪侍奉多年的忠臣，这个身份他也放不下，所以他通过拯救公爵的妻与子来洗刷自己的背叛感和罪恶感。 但问题又来了，最后来到哈克的男爵面前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再问一遍啊？我妻子呢？说好的还我妻子呢？这种状态就如同恋爱的情侣啊，当你发现他牵你的手已变得冷清，对你的拥抱已不再靠近，眼神已不再专注而游离时，你其实非常确定他已经不爱你了，但你的身心无法立即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所以你的行动会由他可能还爱我的幻想所驱动，你会执念于从他口中当面得到确认，并且问出那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啊，人就是贱。岳医生即是如此，失去爱情的他身心受到重创，为了复仇他又不得不背叛公爵，违背苏克医学院的预处理制约，他的价值观已经崩塌了，他已经不是人了，他已经支离破碎，只剩下一副躯壳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神分裂式的岳医生，支撑他活下去的是两个矛盾的信条，我的瓦纳可能还活着，我不得不完成这笔交易，我的瓦纳已经死了，我要复仇杀掉男爵。但他来到男爵面前问出那个毫无意义的确认时，这一刻其实是他终结精神挣扎的一刻，他完成他要做的事情，雷托公爵将会咬破毒牙杀死眼前这头大肥猪，这一刻他终于解脱了。怎么评价岳医生啊？他是个叛徒，是个为了满足个人复仇私欲而让整个厄崔迪家族毁于一旦，背上了遗臭万年骂名的叛徒。但作者通过精彩丰富的心理描写，展现出了很生动的身不由己精神挣扎，人物刻画的非常立体细腻。另外我特别喜欢张震，主要是太帅了，可惜这么重要的角色在荧幕上戏份很少，这些内心挣扎也很难呈现，有点遗憾。那话说回主线，呲的一下，男爵杀死了岳医生，然后走到麻痹雷托跟前，杀人诛心道，我们的仇恨是时候要了结了，忘了告诉你，你的妻子和儿子也将陪你一同死去。雷托公爵此刻犹如案板上的残肉，任凭男爵嘲弄。最令他五脏俱焚的是，他的苏克医生为何会背叛他？哈克南是怎么办到的？难道我万年长青厄崔迪家族将要以这种方式陨落于星河之中吗？杰西卡和保罗此刻又在哪里？这种未知的恐惧犹如千万只毒蚁啃噬着公爵的心，此刻唯一能做的竟然只有那叛徒留在他口腔深处那颗冰冷的毒牙。雷托连起所有的恐惧和不甘，将最后一丝生命力凝聚在面颊的肌肉上，在男爵俯身贴近刹那，他带着最深沉的恨意用力咬碎那颗毒牙，毒气瞬间弥漫在房间中，杀死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保罗在昏睡中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在一架扑翼机里，扭过头看到机上有一个菱形标记，难道是岳医生留下的？座舱下面还有一个包包，他还听到扑翼机里的哈克南士兵正讨论着要将他和母亲扔进沙漠里灭口。抬头往另一边看，母亲的嘴巴被胶布封住了，这怎么回事？看来是哈克南人知道杰西卡作为贝尼杰瑟里特用鹰眼来控制别人行为的能力，所以封住了他的嘴。但敌人万万想不到，母亲从小就按照姐妹会的方式训练他。他也具备了还不算成熟的鹰眼能力，经过几番尝试，保罗的鹰眼终于起效。他命令士兵摘掉母亲的胶带，剩下的就交给母亲来接管便可。杰西卡的鹰眼能力运用得游刃有余，三下五除二便让士兵互相打了起来，再噼里啪啦一下将所有人解决了。杰西卡也发现了那个包裹，不一会儿扑翼机停止了运转，原来是哈克南人远程瘫痪了这架扑翼机。既然 Peter 安排处理这对母子，那自然这些执行的士兵也不可能留下当见证人，所以扑翼机也被瘫痪了，事情要办得干净。保罗和杰西卡下了飞机往远处跳去，晨光开始洒向了大地，只见哈克南人的军舰悬浮在厄拉基恩上空，城内硝烟四起，滚滚浓烟直冲云霄。几个小时前杰西卡还在床上抚摸着公爵的脸庞，而此刻眼前的景象令他难以相信其真实性。往前还是往后，厄拉基恩沦陷了，厄崔迪陨落了，前方无非就是再搭进去两条人命。虽然后方是无尽的沙漠，但作为弗雷曼人传言中所信的贝尼杰瑟里特沙丘的深处还存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弗雷曼人中争取出一分崛起的可能。理智告诉他，家没了，我们只能往后走。于是杰西卡毅然决然地带着保罗走向了沙漠的深处。生存包里配备了一个帐篷和两套蒸馏服， 保罗仔细翻找，又找到了一个纸条，上面明显是岳医生的笔记，上面写道：别试图原谅我，我并不想得到你们的宽恕，我已经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但我并没有恶意，也不希望别人理解，这是我自己的终极考验。我把公爵戒指交给你，以证明我写下的一切全是真实的。当你们读到我的留言时，雷托公爵已经去世了，但你们不用太难过，我向你们保证，他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死去的，与我们有血海深仇的敌人将给他陪葬。在这闷热的帐篷中，保罗在包里又找到了父亲那枚戒指，沉甸甸的，带着金属的凉气。岳医生背叛了我们，父亲死了。这两条信息如晴天霹雳般直击保罗的内心，他目光呆滞，大脑宕机。当初我在卡拉丹星球就听到圣母布吉的预言，但我稚嫩弱小，无法干涉其中。我好似一个旁观者，看着父亲不祥的未来一步一步的展开，直至他的死亡。那保罗要怎么接受这个现实呢？父亲的死亡又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作者又写了非常长的篇幅，描述了他接下来的精神崩溃，也同样是一段无法在电影中全部呈现出来的内容。那么请允许我在下集，也就是第一部电影的最后一集解说，再为大家娓娓道来。谢谢大家的关注和观看，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哦。最后祝大家马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